现在网络的舆情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呢非常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地方突然间就冒出一股负面的论调来，一下子这地方也没人了，赶来投资来了，很多游客也不来了。那你说地方政府现在都要政绩的时候，又赶上经济大环境下滑，他着急不着急？当然着急。而且山东在历史上呢有过这样的事儿。你比方当年呢，山东刚打造一个这个好客山东啊，希望全国各地人到山东旅游来。结果接着青岛就出了个问题，一只大虾卖38块钱宰客，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事儿？而且那前后后来还是黄晓明跟那个 Angelababy 两个人在上海结婚。有人说 这黄晓明青岛人呢，怎么不回青岛办去，在上海办？我当时开玩笑，我说别看黄晓明有钱，38块钱一只大虾他也吃不起。我说那个时候这青岛38块钱一个大虾的负面事件，等于把做的非常好的文章啊，好客山东给打个稀碎。你前几年我还记得这个鲁西南地区菏泽火车站呢，因为出了一个屌丝青年郭有才啊，唱的什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啊，随着命运左右那个歌，最后引出一帮这个网红牛鬼蛇神的跑到菏泽火车站那直播，什么扮相都有，那可以说又土又 low 又丑，把当地给愁坏了。本来以为这是一波正能量的流量，后来一看对当地没好印象，赶紧都撵走得了。所以可以说山东这几年在这方面出的一些新闻呢它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山东这些年呢可以这么说，就是在旅游方面啊，在经济发展方面应该说没有什么特积极的东西。你记住这个地方它越是发展的不好，它越对这类负面新闻格外敏感。你比方说这个汤姆张，如果假如黑他所在的深圳或者黑上海这样经济特别发达的地方，绝对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他正因为黑的是山东，可以这么说，山东这几年发展很不如意，这落差很大。因为原来啊，在20-30年前呢，山东在北方各个省的 GDP 绝对是名列前茅的。甚至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大伙都不知道啥叫走私的时候呢，山东就有人玩走私。打走私的时候，山东开始造假，都到打假的时候，山东玩真的，处处走在全国前头。当然这可能是以偏概全了，但是却反映了山东那时候在北方各省里边确实它的经济发展是走到前面的。可是进入最近这十几年，山东的经济是一年不如一年。众所周知啊，山东本身国企多，咱都知道国企要想挣钱是非常困难的。你看我们喊国企做大做强，真把国企做大做强，它缺乏很多机制方面的一些个积极因素。所以山东这几年的整个经济发展是很不理想的，眼看着就是被很多兄弟省份都给追上了，而且呢看不出有什么好转活力的迹象。而且这几年山东在民俗方面和营商环境的负面新闻是越来越多，比方说这个女孩，外省的女孩跟随自己男朋友回山东老家，结果到家里头做完饭不让上桌，山东严重的重男轻女，一喝酒喝的没边没样，你即使大老板回家都不受重视，你要是北京哪个部委哪怕一个副处级小官开着一个京 A 牌子回去，那大伙都拿你当爹似的。就反映山东的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那各种地方的陋习，比方说要彩礼啊等等等等啊，反正就非常多这方面的负面新闻。本来呢前两年出了一个淄博烧烤在正面上给振奋了一下子，你这次又冒出个汤姆张来又讲山东这不行那不行，那你说山东地方政府能不急吗？本来希望呢招商引资呢引来投资呢，你把我们这地方说成这样，营商环境一塌糊涂，所以越是干的不好越脆弱他越急。所以这是这个新闻汤姆张的出现给山东地方带来的压力。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得剖析一下这个现象当中啊有很多东西耐人寻味。这为什么呢？我对这个话题啊就关于地域黑我是有发言权的。你看20多年前30年前地域黑黑河南，20年前黑东北的多，最近呢这不黑山东的又多吗？这三个地方跟我都有关系，我媳妇是河南人，我是东北人，我们祖上几辈闯关东从山东到东北，所以你说东北山东河南跟我都有关系。所以历史上发生这些地域黑事件呢我都做过一些研究。但地域黑是什么呢？一方面地域黑肯定是以偏概全，就他说这个地方人的毛病，不是说是所有人都这毛病。那你说咱们过去你一听什么这个东北人野蛮， 啊，这个上海人小气，浙江人精明，说某某出人不讲卫生，某个地方小偷小摸，某个地方出骗子，你想这个地方人怎么可能都这样呢？它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现象，好人坏人哪儿都有，大方的人小气的人哪儿都有，勤劳的懒惰的人哪儿都有。可能由于历史原因呢，这个地方的体制啊各方面跟不上，改革呢步骤慢了一些，就会出现落后情况，落后就会放大这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可以肯定地域黑多数是以偏概全，但是地域黑可不是一点没有，你要没这毛病不可能影响这么大的舆论。那么我们接受起来应该怎么想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家说的对的地方咱得改，不能说你这全是错的我们就把缺点藏起来了。在历史上都讲这吗？叫优点讲够，缺点讲透，九个指头一个指头问题，你这一个指头不说也不行，你优点不夸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这可以说我们这些年这方面都应该说是正能量吧，但为什么到这个地域黑问题上咱不能正确看待呢？而且这个现象里边有很多你琢磨起来特有意思。我这里给大伙说两点啊。第一，大肆进行地域黑的人，说的最准的，能说到痛处的，一下子戳人肺管子的，绝对不是外地人。我就告诉你，外地人说，你比方说某一个南方人说东北人很野蛮呐，你不用拿他当回事，他没戳到肺管子上。可是真正的东北人要说你东北人的毛病是啥？说大话使小钱啊，装自己很这个大方，你请他吃饭回头他不请你，你把他八辈祖宗都骂出来，兜里有15万块钱得借5万块钱买个20万车开，埋身貂穿上一摸兜比脸都干净，流氓假仗义。要是东北人说东北人毛病，肯定是我刚才说这些，而绝对不会说这东北人就野蛮。为啥呢？只有自个儿地方人才了解自个儿地方，就是刀回马枪扎的最狠，刀捅的最狠的一定是自个儿的地方。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汤姆张不就说他就是山东鲁西南的农村人，他非常了解山东的风俗，所以就地域黑，黑的最狠的往往就是你自己这地方出来的人。我给大伙讲一个真事，特别有意思。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9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各报社的记者，那报社很牛啊，报社的记者里头有这么一类，我们管他叫开业记者，就干啥呢？哪个公司哪个地方开业他就去干嘛呢？人家给发个通稿的，不用他写稿，回来一发，这地方给开业的红包，当时可能给100块钱呢，200块钱，那时候这就不少了，给这开业红包。而这些记者呢，能力又比较差，往往连独立写稿能力都没有，有的报社是纯粹属于领导递个条子，把自己儿子亲属给塞进来的。当时很多新闻单位都这样，我毋庸讳言，我这也不用遮遮拦拦，反正这都是30年前的事了嘛。当时我出去采访去，赶上这么一次开业，这里头呢就来了一个哈尔滨日报的记者。这个记者呢，你想我们出去采访，当时又没有电脑，没什么的，必带着一个采访本笔，这是肯定要带着的吗？这个时候主办方给了我们这个新闻通稿，咱就不用自己记什么了。可是马上要吃饭的时候，这个主办方来了个人说对不起大家，刚才给大家的新闻通稿里头啊有一个数字错误了，麻烦各位记者朋友啊您把它改一下。这一在新闻通稿上改，是不是得拿笔啊？结果这位哈尔滨日报的记者，哎呀，没带笔啊，没带笔啊，一个记者出来不带笔，这当时大家觉得挺有意思啊，借我笔用，借我笔用，借了一支笔把这数字改过来，完了马上招待记者吃饭。吃饭你知道这个东北人喝酒啊，中午招待就上了啤酒了，一上了啤酒呢，这有的嘴急着急就开喝，说这怎么没有起子呀？就啤酒瓶起啊。结果这时候刚才这位不带笔的哈尔滨日报的老兄从钥匙链说，我这起子，我这，你看他不带笔，他居然带啤酒起子，这个在当时啊是流传一时的笑话。那把这笑话讲出来的是谁呢？有人说，老梁，这是不是你编的？这确实是我听别人说的，但是传过来的根儿在哪儿啊？就是哈尔滨日报自己人编出来的。你知道，不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这么了解自己人的缺点和痛处。这就我说的所谓地域黑发起者，能一刀戳你肺管上的一定是你这个地方当地人。说为什么山东官媒急了，就因为这汤姆章说的那10之8九全是真事儿，就山东当地风俗就这样，他讲到那个喝酒那些繁文缛节，那就这么回事吗？ 所以他稳准狠，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你会发现，这个攻击最猛烈的地域黑，不仅是你家乡人，而且不是在本地的家乡人，一定是他走出来的家乡人。这个你注意看，我说这个是百分之百对的。他特别像什么呢？比方说中国人，你当年鲁迅也批判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后边伯阳李敖也写丑陋的中国人，那中国人的劣根等等。那么你会发现，对中国人的劣根认知最清楚的是哪些人呢？往往是走出国门在海外的一些人，他们对自己家乡的人，对中国人的认知往往比留在大陆生活的中国人要透彻的多。他为啥？他有比较啊，他脱离了原来的族群，跟另一个陌生的族群比，如果这个族群在文明上还是领先你一块的，你更能看出你落后在哪。所以往往最能够了解你原来族群的劣根呢，恰恰是走出来这个人，因为他见多识广，他看到了外边可能更好啊、更文明啊、更先进的世界，他跟家乡一对比，极容易找出家乡的不好的地方在哪。你看在东北地区，在北方地区大力搞改革的很多干部，往往是从南方调到北方的干部，而且我们在这个进行干部调配的过程当中也特别重视这个。比方说拯救落后地区的经济面貌，往往都在发达地区任过职的重要干部到那去干，这恐怕是调配干部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常用的办法。那你看我有这个体会吗？就是我感觉凡是说东北人不好的地方，说的最准的也最正确的，也是切中恳请的，往往是什么人呢？就是走到南方去的，或者走出国门的东北人，他回头再看人。而留在老家的不行，你说急呢，跟你那帮人那南方人咋叫，那老外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哎，你就在外边待着，你受他们影响，他们洗脑了，他不听你这个，他绝对坚守他那些东西，就你要打破他原来那些固有认知，就跟扒他祖坟一样。所以你这次你看所谓这个汤姆章，他不恰恰就是从山东农村走出来，走出了国门到新加坡做生意，现在又在深圳做生意，他转了一圈，看到了很多外部世界新鲜的东西。毫无疑问，南方很多地方比北方先进，那国外这些发达国家比中国很多地方确实要先进。那么他看到这些了，他再看自己家乡，能迅速找出不足来。他可能以一种恨铁不成钢啊，或者说他走出了家乡，他有一种优越感，这都人难免的。就再看留在老家那些人，你们这呀，哎，这受穷吧，如何如何，我们也不排除有这心理。但是呢，这些心理可能有些阴暗或者负面，但是并不影响他的判断。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毛病是他自己毛病，但是他说你的问题说的是对的。所以你看看我刚才说这俩，第一，往往是走出了自己老家的人看得准，往往是从自己老家走出来的人看得准，这不就两个方向吗？所以往往地域黑，他除非不黑你，黑的东西往往是又快又狠又准。这汤姆章正是黑到了山东一些劣根的废管子上，才令当地官媒沉不住气，居然以官媒的名义发表一篇文章来针对他个人，这可以也算是天下之奇观了。那么说这个事儿，有人说老梁你别两嘴一巴巴净说别人，那你这些年你从你老家东北走出来，我告诉大家，我对东北的劣根和东北人的缺点了如指掌，我就是那个地方人。但是你看没看到我在媒体上公开的像汤姆章这样的把我们老家人贬得一无是处呢？没有。为啥呢？不是东北人就比山东人比哪儿好，不是这样，而是我意识到的，第一，我们老家人身上的劣根性啊，不完全是这个地方人长期生活互相影响造成的，它有着鲜明的历史特色。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在自媒体上讲过这样一番话，我说原来刚建国说东北的 GDP 是什么样，在全国绝对领先的，可是这么些年呢，中央的政策从来没向东北倾斜过，现在想起来的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你基本上也不赶趟了。所以无偿的从东三省抽血呀，你水呀、电呐、林业、煤炭呐，呼呼的往南方运，支援南方建设，而政策上并没有对东北倾斜，而东北呢还是共和国的长子，保持原有的那种旧的机制，以方便源源不断的给其他部门和中央输血，最后造成了东北呢在旧机制旧体制之下呢，很多人都养懒了，干与不干都一个样，那我干嘛呀，吃大锅饭呗。体制造成了很多人就有事就找关系， 而不想自己进步，这不是东北人本身他们自身完全是由他们自身缺点造成的，而是和这个历史环境和政策机制。我不讲过那话吗？春天的故事讲1979年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你别在那儿画，你画到这个黑河那儿，你画到漠河那儿，画到这个绥芬河那儿，那东北边贸可能就此就起来了，那么就又一个深圳，两个深圳就诞生了吗？就说这个政策在历史上没有向东北倾斜，所以我特别理解这个事情。山东呢也有它的历史问题、人的问题，这方面都有，包括对国企的这种重视程度啊、僵化的机制，这些责任不能都由山东人来背负。所以就说我们对待地域黑这事儿呢，首先呢你得综合的看待，你不能把原因都拍到当地人身上，就强调说当地的民风不正啊、繁文缛礼呀、营商环境极差呀、我认为这个是有失偏颇。这第一。第二个呢，反正我作为家乡人，我这辈子永远希望东北好。我说过吗？人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你是北京、上海、广州啊、深圳呢、香港，你还是出国，对吧？你自由选择那是你能的，但是你一辈子选择不了自己的出生地。我只要在东北黑土地出生，我这辈子血管里流着就是大碴子味儿的东西。你看我现在做节目，我丝毫不掩饰我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有人说你不是略带，你东北口音挺重，那有什么呀？我就是东北人嘛，这辈子我也改不了。那我既然是这地方人，我从骨子里我当然希望家乡好。那我能希望我从这走出去了，那家乡你就死去吧，你爱啥啥不能。那地方有我太多的熟人，有我血脉相连的亲人在那里边，你不能这么想。所以我要说汤姆章呢，就是说能不能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你不是完全批判，而是希望它更好起来。要能把这个希望更好起来说出来，那可能很多人不会对你产生误解。就像我说的，你要让别人接受你的见解，你不能做一门大炮，你要润物细无声，你要尽可能的温和，这才能方便别人接受你的观点。所以首先一个，你是不是要抱着这样的态度来说。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好不要把所有的事情一棍子都拍到人的身上。你看到现在我就一直支持胡适，有的地方我不支持鲁迅。鲁迅当时写小说呢，发表论文呢，他批判的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你比方说阿 Q 我祥林嫂啊，身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胡适当时认为呢，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你就进入了民国，你依然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如果制度好了，中国人完全可以把聪明才智发挥出来。胡适认为是制度的问题，认为是政治问题。而鲁迅呢，可能更多的认为是人的问题。我到现在也认为胡适是正确的。就如果你有一个政府能够主导出一套有利于这个国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那么人懒人也变成勤快人，坏人也变成好人。如果你制度不行的话，可能它就是一个反向的作用。所以我是觉得，是不是能够把人的因素再上升一块，上升到营商环境方面的讨论，能不能有你这种即使是地域黑，我转化成当地政府黑，我认为你这个地方政府不作为。如果你把这个矛头直接对向当地的执政者，我佩服你是条汉子。我的很多节目里头我也没怎么骂说这地方人，而我是直指执政者，我认为你政策有问题。我认为始终是政策是导向在前边，而人的因素在后头。如果你这个导向没搞好，人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所以我想，如果你本着善意的出发，希望这个家乡人能够改正一些劣根，然后希望敦促家乡的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各方面改善营商环境，那我相信不会有很多人咬牙切齿的骂这个汤姆章，把他称为山东黑子。当然我刚才说那也对，往往从山东老家走出来的人支持汤姆章，还留在山东老家的人骂汤姆章，这又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恰恰说明了汤姆章本身很多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有的人说，老梁，那你这么说，那这个事儿如果要轮到你身上怎么办？轮到我身上，我现在就不吱声了。为啥呢？既然说你这个很多家乡人和这个家乡政府也不理解我的用心良苦，或者是曲解我的意思，那好，那你们就这样呗，我做我的生意赚我的钱嘛，就任由你就糊涂下去呗。这像我以前讲过那故事似的，一个老先生在街上坐着呢，两个人在这红鼻子上脸的过来，老先生你有学问，你评评理。他说呀，诸葛亮是诸葛亮，孔明是孔明，俩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您熟读三国，您给说完理，我们俩赌二十块钱呢。老头头头没抬说，你错了，他说的对，诸葛亮和孔明是俩人，不是一个人。 你看找老先生当裁判，这主没招了，掏20块钱给他了，输了。一走他急了，老头我看你有学问我才问你，你怎么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呢？你说不话呢？那诸葛亮孔明本身就一个人，怎么俩人你害得我输20块钱？老头就乐了，嗨，伙计，你跟这浑人较什么劲呢？你掏20块钱买他一辈子糊涂你值？哎，买别人一辈子糊涂您算的值不值？我看挺值。为啥？那句话说的对，人呐，他要在那个状态活着，你就让他糊涂着吧。四个字儿，难得糊涂。